他在大概一年前在新闻周刊 Newsweek 有一篇文章，是 What if hell doesn't exist， 是说万一如果地狱并不存在。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人间地狱，真不是一个好题目。有人看了这篇文章就说，其实在基督徒中间，我们大家现在少谈这些负面的事，多谈正面的事，只要报喜信报平安就可以了。那听起来蛮像旧约的假先知。这个是 Rob Bell， 他是一个7000人教会的牧师。我再讲一遍，不是70，是7000人教会的牧师，他的说出来的话是有影响的。但是我怀疑会不会在他背后到底是神还是谁。 Halloween 的鬼脸已经叫我们觉得是美国的习俗，是件好玩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当真的，何必这么认真。所以没有地狱，没有审判，也没有神。而且我以前讲过，撒旦最大的谎言是撒旦自己说我不存在。撒旦到底存在不存在，现在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你的身体来得及，我们要一起站起来念今天的经文，蛮多的哈，蛮多的经文。如果你站起来腿软的话，你可以坐下来，没有关系哈。那我们要把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也跟在今天的经文一起里面来念，好不好？我念头一章，8:13启示录。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9:1，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些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吹号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的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的灾祸要来。有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从16节我们要跳到20节21节，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主，我们借着这一章严肃又可怕的一章，我们一样势力在你的面前，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已经安定在天，你是言出必行，但是你却把这些话早早的写在圣经的里面，来警告我们，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今天的日子能够预备好了。求你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盼望能够见树又见灵，那我们就把这一阵子的我们讲到的启示录里面的神的审判有一段的温习，从第四章开始就说到审判开始，就有头四个印，你比较容易记得的是四匹马跟上面的骑士，这我们讲过的。那之后呢，就到了第五、第六印。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说也很特别，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审判，它里面有一个似乎有一个 pattern， 好像有一个齐步走的一个步伐，是四二一啊。七个印也是如此，七个号也是如此，七个碗也是如此。那四个印，四个骑士，到了五六印的时候，第五印讲到一般寻道者在祭坛的底下，在那边哀嚎，求神伸冤。到了第六印的时候，是一些人说三年倒在我们的身上，一些寻道者，一些必道者，是五六印。那到了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呢，有一个跨弧，到一二三四五六中间有一个跨弧，之后就带来第七印。这第七印是什么呢？上一次张子义牧师已经讲过，第七印他前面有说到众圣徒的祷告，但是七印真正里面的内容是打开七个号。第七印没有，里面好像没有审判，但是他却带来七个号的审判。上一次子义牧师也讲到，接着打开的七个号的时候，上次在第八章的里面讲到一到四个号，这四个号里面是自然界的灾害，说到有豹子跟火掺着血在散在地上，在海上，在淡水、重水，这海上是Ocean 是 salt water， 是盐水哈。那到了下面这一段第三个号，使者吹号，是淡水，在河流跟重水上面。到了第四号的时候，是日月星辰都被击打三分之一，这是自然灾害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五、第六号。那第五、第六号后面有一段，从第十章到十一章十四节，请问是什么？旁边有一个什么？有个挂壶。对了，在第五、第六号要进到第七号，因为一开第七号就是七个碗出来，但是到第五、第六，你记得四、二、挂壶七，每一次到了第五、第六这个四二的那个步骤，要进到第七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挂壶，那这个接着第七号就带来七个碗，要从十一章一直到十五章。所以这一个轮廓你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不会弄糊涂哈。当然我们这样的温故而知新，你就看得很清楚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上个礼拜我们开这个会员大会，他说这牧师讲了半天如何看见异象，最后没有讲他到底有什么异象。你想这么懂得看异象的人会没有异象吗？我盼望的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按照这些神能开启我们的看 看见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也是带领教会的领袖，也是带领教会全体的弟兄姐妹。你看见的时候，你读圣神的话的时候，你里面充满了 passion， 充满了火热，好像前一个礼拜那个杨一哲牧师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人他讲到宣教的时候，他里面好像火跟热从这个人冒出来一样。如果你我是一个有意向的人，重要不在于主任牧师或者一两个牧师或者长老看见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整个的弟兄姐妹，你我在读圣经跟看我们周遭的时候，你被神的使命抓着。我盼望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这是你一个大好的机会，不要害怕。我再说启示录没有那么困难，启示录的讲解很多，但是没有那么困难。你看这个，你四二一个跨弧，一四二跟我一起来好不好，四二跨弧一，就这么简单，好简单哈。要不要回去看看，感谢主。好，那所以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黄字的啊，第九章第五第六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第五位啊天使吹号，他看见一个星落在地上，这个跟在第八章的时候说到有一个大山，有一个好像火烧着的山扔在海中，好像看起来很像，有个星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我看见有很多人丰富的想象力，说如果天上有很大很大的陨石打下来打到地球上，几率不大，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大概会是这种光景。那他特别画这张画的时候，好像是打在美国的大都市一样，底下都是灯火哈。如果这个石头这样下来了，那我们就走得很快了哈。但是你说 no no no， 你不要误导我们哈，因为这个地方所说的星不是这个星啊。不是这个陨石啊，因为陨石是一个物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这边说有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很奇妙的是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边这个星是一个男人的他，是一个人物，是一个有活物，有一个有位格的活物，而且这个星它可以开无底坑，而且他到后面他还能分辨，叫他不要伤害树木轻一切的植物，叫他特别要伤害哪一些人。这个星就不是一个死的大陨石打下来打乱七八糟打到什么地方，没那么简单。那这颗星，这个有位格的活物到底是谁呢？在圣经上有很多人，很多读经的人有很多的猜想。他说这个星在圣经上常常说到人物，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有位格的活物不是一个独一的。如果你记得在启示录头几章写信给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有七个金灯台，对不对？七个金灯台说到七个教会，那另外有七个星，那七个星是谁？是教会的牧师哈，教会的使者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牧师叫做 star 啊，所以哈雷坞比较多哈。牧师不是那个 star， 但是在圣经上面常常有很多地方用的星来讲到人物，讲到人物。那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说到这个是应该是神的使者，但这个使者讲到天使的话，他到底是坏天使还是好天使？那你说天使还有好的坏的，不是一个啊小小的光身子的小孩子背后两个小翅膀很可爱吗？啊，你礼拜三晚上那到街上满街都是这样的小东西跑来跑去啊，药堂哈，所以你看到哇觉得好可爱，你小心去哈，小心叫你的孩子去。那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天使，甚至有人说 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啊，否则他怎么会赐给他那个无底坑，无底坑的钥匙都赐给他，那他能够开无底坑，是一个非常有大权柄的使者。但是他怎么会被落到地上？这个地方的原文是被摔落到地上，摔下来到落到地上。当你一想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圣经上其他的经文吧。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边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后面还有话，你曾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众星以上。这是谁啊？我要在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局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是谁啊？魔鬼撒旦。然而你必坠落，这个地方也是被摔，被整个摔下来，被神摔下来到坑中的极深之处。撒旦这个 Lucifer， 这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他是神面前的天使长，但是他有这一段，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还有一段说到他里面的高傲，他要跟神同等，他心里面骄傲的时候就被神摔落在地上。除了这个以外，你应该想到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那边，主耶稣说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哇，他们发现连鬼都听他们的命令。这个那些门徒回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他们的身上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怎么样坠落，像闪电一样。主耶稣看见撒旦仇敌的国度跟仇敌的自己，要至终的结局是这样的结果。到了启示录，我们今天读第九章，十二章我们还没有读到，他说大龙就是古蛇，那个红龙是古蛇，名字又叫做什么？魔鬼，又叫撒旦，就是对头的意思，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是最后大结局的里面撒旦的失败。但是在他背叛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些鬼魔摔下去，摔到所谓的今天我们读的无底坑的里面。那无底坑到底是哪里呢？我们有些时候到有些去爬岩洞哈，爬爬爬爬下去，哇，我每次都很稀奇，怎么下面有这么漂亮的钟乳石在底下。但是我再想想看，哇，这是有底洞啊，无底坑又会什么样的情形呢？亲爱的，对不起，你也不要以为每一个坑里面都有这么漂亮啊，小心一点啊。新约的圣经八次，有一次在路加福音，有七次都是在启示录里面。那一次在这个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你记得有一个鬼，一个人被鬼附，最后他在整天在住在野外，住在坟墓的里面，有人用铁链子把他拴住，他铁链子都能挣脱。这个人非常非常可怕的鬼在他身上，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先求耶稣，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到无底坑去。那么恶的鬼，他求耶稣不要吩咐他，耶稣基督不需要赶他，耶稣基督只要叫他去，他没有办法不去。那个可怕的鬼是后来耶稣基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叫群，是 Legion， 是罗马军团。这个人身上的鬼是一个罗马军团一样身上的鬼，他的征战的能力跟他的人跟他鬼数的多少像罗马军团一样。这个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群，很可怕。在圣经上他提到鬼最可怕的大概是这一个，他来求耶稣不要吩咐他去。剩下的七个地方在新约都在启示录的里面，今天我们会读到 第一节、第二节、第十一节都会读到无底坑。如果你把这些经节回去慢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底坑都跟邪灵有关系，都跟反叛背叛神的天使，跟着撒旦一起被摔下去的天使有关系，他们就关在无底坑的里面，是鬼魔跟邪灵所待的地方。他们关一关，他们从背叛神，被神摔下去，在无底坑的里面，很可能成千上万年被关在里面。但是到今天读的圣经里面，你看见在这边有一个天上落下来的大星落到地上，而且有无底坑的钥匙交给他，他可以开这个坑，开这个无底坑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是一大堆的蝗虫，有烟从坑里面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跟天空都因为这烟的昏暗了。之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赐给谁？赐给蝗虫。这些蝗虫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这个是开了无底坑的时候里面冒出来的烟跟蝗虫冒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蝗虫又是什么？在圣经的里面有几处，很多处啊，提到在生命记那个摩西跟他们说的，你们所有，如果你们不顺服神远离神的话，你所有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的祷告，如果我们顺服神，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国中有饥荒，有瘟疫，有旱风，有雷烂，有蝗虫，还有马扎，或有仇敌犯境的时候来围困城域，无论或什么灾祸或者疾病的时候，所罗门王说要他们的子民到圣殿来求神的赦免。所以所罗门王的献殿的时候的祷告也提到蝗虫，到了诗篇里面也讲到他们辛苦得来的就交给蝗虫整个吃掉。每一次在旧约在这些的经文里面，你就看见蝗虫是代表毁灭，整个的毁灭。其实事实上我们应该即使没有看过这种蝗虫灾害，但是没有身临其境，但是照片也很多哈。这是一些蝗虫在地上，那这是蝗虫漫天而来的时候。那所以我在看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他说有无底坑开了之后，有烟从坑里面往上冒，很可能是无底坑里面的火跟热冒出来的烟，也有可能是蝗虫飞出来的时候，像不像烟？像一股黑烟一样，蝗虫所到之处，所有的农作物，所有的草或者木，都把整个的气头一样，整个的好像剪羊毛的人一样。原文这蝗虫就是一个剪毛者，把所有可吃的东西全部吃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年在畜牧业，在农业的社会，没有比蝗虫的灾害更可怕的。这是另外一张照片啊，这不是鸟，是蝗虫啊。但是非常特别，你不要以为只是神的审判只是蝗虫，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些蝗虫他们会听神的命令，叫他们不吃地上的草，不吃地上的青物跟一切的树木。那蝗虫吃什么？蝗虫应该是吃植物，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吃肉的蝗虫？没有哈，所以只有人比较吃肉哈，食肉者的蝗虫不吃肉的，蝗虫专门吃植物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说叫蝗虫听命令，他们只伤害这些农作物或者青物，他们不伤害这个，却伤害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你要回去，我们讲过，你记得不记得有两班人，有一班人是神的选民，有14万多少人， 四千人，还有另外一个数不过来的，从各国各方各民来的那一班人，在神的面前，在但是那班人已经从大灾难里面提出去了，所以应该是受神应的，是这十四万四千跟他们能够带人信主的，这些人不会被蛰，那这些蝗虫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哦，这些有没有被蝗虫蛰？但是被蛰的。头额上没有印的人要被蝗虫要被蛰他们，但是他们要受痛苦五个月。蝗虫蛰人，我们没有看见蝗虫蛰人哈，但他说这个蝗虫像蝎子蛰人一样，所以你再读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的蝗虫不是蝗虫，是邪灵，是鬼魔这一类的东西，可能是长得像蝗虫，所以他可以分辨，他可以听命令，什么东西不吃，专门去伤害什么东西。而且他伤害人的时候，这个蝗虫身上怎么会有蝎子的能力呢？所以，而且他大概蝎子是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能够被蛰到人最被昆虫蛰到最疼痛的。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谁被蝎子蛰过？有啊，有人哈、啊。有被蜜蜂蛰过啊，比较多哈、啊、哇，李阿姨只有你一个被蝎子蛰过。蝎子蛰了之后，他这边说疼痛五个月，我查来查去不晓得为什么五个月，唯一比较合道理的是蝗虫通常是从五月到十月，只有冬天来蝗虫就死了，就冻死了，所以蝗虫的寿命是五个月，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释，但这边是说被它蛰了之后疼痛五个月。李阿姨有没有疼痛五个月？感谢主。大概多久？两三天哈、啊。这李阿姨碰见的是客气的蝎子或者蝗虫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小小的、啊、那已经疼痛难当，所以你就知道在这边的蝗虫，这边的蝎子的能力不是我们今天你若不小心碰见的蝎子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用这个蝗虫跟蝎子让我们知道那个痛苦，到了这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这几句话一出来叫做求生不得，觅死怎么样不能啊。你想到什么地方吗？有个地方主耶稣说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什么地方？地狱。这是这篇道的题目来源。到神的大审判，到了第五印揭开的时候，他们在地上没有属神的，没有神印记的人所遭受的是这个蝗虫，是蝗魔，蝗虫的魔邪灵出来蛰人，让人疼痛的。如果一点点疼痛，你会不会要死？不会啊，不会自杀。但是在那个痛苦的里面，让你痛的没有办法，想要死，但是奇妙，你跳到水里面也淹不死，可能用枪打也打不掉，就因为不会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看见的，原谅我，如果你有亲人是得肿瘤，我大概看着在今天人所碰见的没有超过这个的，那个痛苦，那个折磨，大概没有一个别的病可以相比。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你原谅我，你不要这样联想啊！所有啊，这个被魔鬼啊，得这个如果有了肿瘤，你说你就被魔鬼啊蛰到，我没有这样说哈、啊，绝对不要，我们要去陪着他们一起来走那一段痛苦的路啊！那也求神医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能够形容的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蝗虫的邪灵到底他来做什么呢？刚刚已经讲了。不伤草木树木跟作物，它是灵界，属灵界的，它只伤害额上没有的，没有印记的人，没有神印记的人，对不起。它有蝎子能力蛰痛五个月，这刚刚已经讲过，所以是人间地狱啊，人间地狱。 这蝗虫长什么样子？它像一个备战装备整齐的马一样。说到这个蝗虫的雄壮威武，训练有素，来势汹汹，威风凛凛啊！他头上戴着金冠，这个冠不是皇帝的金冠，又是那个 Stephanos， 是一个得胜者，那个赛跑得胜的。我们以前讲过，那个骑白马的戴的那个冠，这边的蝗虫戴那个冠，是他有个胜利的能力，他有胜利的权柄，他有男人的脸面。你想，一个蝗虫有蝎子的能力，他又有人的脸面，他中国人说什么三分像人怎么样？哎呀，有两个人呢、啊、站在街角上，但是对面走过来一个年轻人，打扮入时哈、啊，所以中间一个说，你看看那个人，那个男孩子到底男女的看不出来、啊。结果没想到旁边这个人跟他说，那是我儿子。哦啊，对不起，我不晓得你是他爸爸。他说不，我是他妈妈。这个蝗虫有男人的脸面啊，而且还有女人的头发。我想女人的头发说到美丽，说到一个女人对男性对异性的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秀发啊。这个蝗虫却脸面像男人，他还有秀发如云啊，真是很难形容，但是又有很大的牙齿。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夫妻恩爱营哈、啊、十周年纪念，有人说：“哎呦，我的老伴儿有些时候也会像这样子哈、啊。”希望你不会呵呵，那你仍然要爱他，因为他不是这边的蝗虫，请你不要把他当成蝗虫。说牧师说你就是这个蝗虫，我没有这样子说哈、啊。那这个女人头发，这狮子的牙齿。说到尖锐，而且有很大的伤害力，而且胸前有甲。说到他不易自己受伤，他有一个很坚强的保护，而且他的声音，他的翅膀的声音，好像万马奔腾一样的声音。我想蝗虫来的时候，那个翅膀的声音哗哗来之后，吃植物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得见。但是这个地方的蝗虫像万马奔腾一样的那个威势，而且他的。这个蝗虫的尾巴有毒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看这些的时候，你觉得你要不要在那个时候待在那边？哎呦，只有两个人说不要，其他人都要啊。我们要不要待在那边？不要。虽然这些的灾难是这么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现在信主得救的，跟你没有份。但是而且请你注意，这个无底坑的钥匙是谁交给他？是这位神交给他的，而且能力赐给这个大星，这些蝗虫是有能力赐给他，谁赐的？再下来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什么，要伤害什么，谁吩咐他们？所以这么厉害的魔鬼的邪灵的使者，像蝗虫，像蛰的，像蝎子一样的，他听谁的命令？他的主权在这位神的手上，这位神有绝对的主权，这位神有他绝对的时间表，现在还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没有在这边讲过？你原谅我忘记了。我曾经到佛罗里达传福音的时候，传完福音之后，人家就有问题解答。我记得有一个博士生，他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既然人的罪恶这么大，为什么神现在不来审判？哎呀，我不是很会回答问题，当时我站在台上就愣住了啊！对哦，为什么不现在就解决？他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好像被神的爱充满。我说，如果他现在来审判，在座的可能有些人就来不及了，因为你还没有清楚神的救恩，你会在那个成为没有受神印记的，会受到那样的灾祸。神很可能在等你，在等等他。这个时间表在神的手里面， 现在时间已经满足了，你不要来试探神的耐心，你不要来试探神的能力。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最厉害的鬼魔，我记得上次我提到的时候，有一个很用功读圣经的弟兄，他问我，他说怎么会那四匹马是魔鬼的魔鬼的这个门徒啊，那种代表鬼的势力。你这今天你又看见神怎么用这个鬼魔的势力来做审判的工作。 Yes， 答案是神可以。神在如何在旧约的时候，当他的子民不听他话的时候，他有没有叫巴比伦来把他们掳走？有没有叫亚述帝国把他们王国把他们掳走？有没有？之后他们这些帝国伤害以色列的选民伤害过度的时候，神再来责打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些审判的里面，神用的工具是属于魔鬼的。那你说那神怎么会是管属于魔鬼的？ Yes， 他在他上面。所以那个心落到地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他说有无底坑的钥匙交给他，神交给他的钥匙。你说神为什么交给这么坏的家伙给他无底坑的钥匙？很可能是撒旦自己。 Yes， 今天耶稣基督说全世界使徒说落在那恶者的手下，对不对？耶稣基督说这世界的王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谁是世界的王？是撒旦，是魔鬼，是现在在世界上这个全世界的国度神暂时交给魔鬼，所以他是可以统管这些。我另外一个例子，你想想看，耶稣基督受完洗出来受试探，对不对？在旷野四十天，旷野四十天，到了在旷野，那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魔鬼就说你可不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那而且带他上了一个高，在很高的地方，让他看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魔鬼跟耶稣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魔鬼有没有掌管万国跟万国荣华的权柄？有没有？如果他不是真的，这位神的儿子站到他面前，你少吹牛了。以今天我们的中文，你不要在我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你不能吹牛。魔鬼在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的面前，他说我可以，如果你拜我，我可以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给你，因为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是暂时交在撒旦的手里面。所以神可以把这个世界交给他，可以把那个责罚不相信的人的所有的痛苦跟灾害交给魔鬼跟邪灵来替他办这些事。真正掌权的乃是神的自己，按照谁的时间表？按照独一真神的时间表，不会早来一刻，也不会晚来一刻。所以你看见刚刚我们多念的一个第八章十三节，第八章十三节是最后在一到四号的最后面，天上有一个老鹰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几次？三次。这三次到了九章十二节这个第五印的灾祸过去之后，他这边特别十二节说，第一样的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要来。你说这样的灾祸已经是求生不得觅死不能的灾祸，但是后面好戏在后面，这才第五印啊，对，才第五号，后面还有什么？第五号后面有什么？哎，你简单的数学，第五号后面当然是第六号了。果然不错啊！等等会讲第五号，第七号又是什么？等等你会知道，在这边这些蝗虫还有王，在旧约说蝗虫没有王哈、啊，但是在这边说蝗虫不但它的作为、它的长相，而且蝗虫还有王，这个王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希腊文的名字，一个是希伯来文的名字，那个希利尼哈就是希腊哈。他这个亚巴顿也好，希腊文的亚波伦也好，的意思是一个毁坏者 destroyer， 或者是 exterminator 那个灭绝者。那这个是黄魔的带领者，是这样的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说到那个鹰三次的呼喊，还有两个在哪里？第六号跟第七号。他说第五号的灾祸已过，到了十二节，他说这是头一个灾祸，后面还有两个，是第六号，后面呢第七号。第七号是什么？第七号是后面的七个碗，你讲的没有错。所以他整个这边到这个第五号完的时候，他说祸灾祸灾祸灾，一面说到那个灾祸的可怕，一面说到三次，说到三次，也就是第五号完了之后有第六号跟第七号，而第七号一开，后面还有七个碗的神的愤怒倒下来。在第六号到十三节到十九节里面说到，在这边第六位天使吹号，十三节，我听见有声音从神的面前金坛的四角中间出来，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好神秘啊，那个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原来是预备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命令是从神的金坛的四角出来，就差遣六位，有六那个第六位天使吹号，有四从金坛四角出来，在伯拉大河有四个使者出来。金坛如果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是他们献赎罪祭的，从金坛的后面有声音出来，说到这是神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他要第六号，他要差遣那个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出来，继续做审判的灾害。从祭坛出来的，说到耶稣基督像戴罪的羔羊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这叫做不敬酒不吃，吃什么？罚酒。你这个人，你面对的福音跟救恩，就成为你我要面对审判的因由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听见福音，我们能够对他有回应。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我礼拜五晚上碰见一个，我记得没有多久前他才到我们教会头一次。当我礼拜五碰见他的时候，崔姐你在哪里？在这边，感谢主，谢谢谢谢，已经听了张路加牧师的信息，而且我们的福音队去跟他讲到福音，他就干干脆脆。这种人哈、不是容易被骗，这种人是最聪明的人。你以为你比较聪明，所以你不容易被骗啊？不容易，你就是在金坛，在赎罪的坛，为你我所准备的。但是你我不接受的话，不会是你我啊，只有你不会有我，因为我接受了，对不起啊，对这件事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不接受，就从你应该承受的救恩的那个点出来审判的宣告。伯拉大河在圣经上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啊，如果你去看近东的地图，很容易看，很主要的一条河，幼发拉底河还有尼格底迪格里斯河，对的。在这边是约旦河哈，这三河上次我们也看过那个地图。那幼发拉底河，这个伯拉大河是在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的东境，所以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啊，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凡是在伯拉大河，一讲到伯拉大河那边是仇敌所居之地。当时的巴比伦那些敌人来侵凌他们的敌人，都是从伯拉大河那个方向，或从西啊、从东还有北下来的，是一个仇敌之地。我今天就不细节讲，在这边十三到十五节这边说到， 那四个使者被释放，他们原来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杀人三分之一。在这个地方的原文用一个定冠词 the T-H-E 哈，英文是 the， 是希腊文的一个定冠词，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想到耶稣基督讲说他自己的审判要来，他说那日子那时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父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不可能来不可能发生，一定会发生，因为神所定的日子，这个日子在旧约的里面，在新约的里面，一再而再，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启示录里面说到这个伯拉和的四个使者，他们在一定的时间是预备好了。他们在前面的无底坑里面，这些邪灵已经被关在里面几千万年在里面。当他们有人说开他那个无底坑的时候，哎呀，好像一个瓶塞。我觉得我看了参考书，我觉得那个形容还不够哈。啊，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压力锅、压气锅？有哈，敢不敢用？我知道有人不敢用哈。啊，那个 Edwin 说敢哈。啊，如果那个里面冒气冒滋滋滋叫的时候，如果你把锅子打开，会什么样子？哎，你不要回家试，我先告诉你啊。啊，你回家试，哎呀，你把家房顶冲破了，你要洗厨房，你不要来找我哈。他在压力的里面，哎呀，我昨天晚上啊，把我们家的这个 espresso 这个咖啡的机器啊，小这个做咖啡的找到了。我发现呢，对不起啊，这不是，我没有介绍牌子，就是说那种咖啡壶，那个咖啡壶出来做的，无论我试过，无论是 Dunkin' Donut 也好，无论是 Starbucks 也好，无论是其他杂牌的 generic 都可以哈。啊，我那个 espresso machine 做出来就很香，哎，不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啊，我在今天在这边有三堂哈，晚上你可以跟我回家，我这边或者明天早上也可以，你怕晚上睡不着觉哈。我后来在研究为什么哈，你看读圣经也要想会做咖啡哈，那个 espresso machine 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有压力的，对不对？是很是压力，所以那个喷出来的时候，不只是那个烫水滴滴滴滴滴滴下来，它是噗噗噗噗这样喷出来，所以有压力喷出来。那些那个咖啡的那个粉磨成的粉，经过那个经过那个烫的蒸汽下来，特别香啊！啊，我问我孩子，我说你要不要 chain box？ 他因为我家我做的叫 chain box， 啊，不是 Starbucks， 是我做的，所以叫 chain box。下回你到我家，我一定让你喝 10 bucks 啊！如果 Edwin 做就 10 bucks， 不是要10块钱。那个好像那个加了压力的那个是 super heated， 那个水一般的水到了摄氏100度，华氏212度就开了，但是你加压力的时候像那个压气锅一样，那个压气锅当它那个气没有放掉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要开锅。我再讲一遍啊，你不要说是张开地牧师教我开锅的哈，拜托你千万不要开锅，你连上面那个小小重顶你都不要拿掉，那个小洞喷出来不得了，而且那个蒸汽喷出来是绝对不止摄氏100度，那个蒸汽烫到你会比100度的水更厉害，好不好？相信哈，不相信你去试试看。我自己觉得在那开屋底坑，你是怎么搞烧起压气锅烧起咖啡来的？我再让你习，让你看见的是无底坑打开的时候，那里面的恶魔，里面所有，你要是今天把所有的监狱通通打开，放这些犯人、杀人犯、强奸犯、抢银行的一起跑出来的话，你看会变成什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跑出来，而且像压气锅，好像 espresso machine 里面喷出来的蒸汽一样，唰下出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防止他们。这个是第五印要出来的，第六印呢？这四个使者一出来，接着说有马兵20000，很多很多读圣经的人查来查去，他们说一定是中国人。 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人种有20,000万，但是他不光是马，不光是兵啊，我不是说是国民啊，这不是国民革命军啊，解放军啊，这边是马，现在有谁养马？我也不知道啊，怎么会马兵20,000,000？对不起，我没有时间了。这个万马兵他们的使命怎么样？很简单，杀三分之一人，杀三分之一人。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哎，我在读的时候，我不敢讲，我不是说我这样讲一定对啊。第一世纪的约翰是觉得，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人物啊，你看见这个幕后的审判，如果这个幕后的审判是现代的话，你看见这个 Apache helicopter 那个直升机啊，那个杀伤力很强的，你会怎么形容？你说 Apache 直升机，人家说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啊。你说 B-52 啊，丢原子弹，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我想你带最好的形容就是啊，这个蝗虫啦、啊、right。我你注意哈，我没有这样子解圣经啊，而是说就他当年约翰看见的就是 Apache 那个攻击性的直升机，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让你想到2000年前约翰所看见的，在末世所发生的事情，这些鬼魔所用的武器，很可能这些邪灵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原子弹，因为他们爆出来的能力比原子弹大多了。你看，用第一世纪的物件跟经验来描述末日战争的景象，第五号敌基督出现，那个大星摔下来开无底坑，第六号带来的20,000马兵的战祸，第六号到了这九到后来到第六号的敌是敌基督的得胜，是魔鬼鬼魔的得胜。到了16章，一直到16章时候，你看见第六个碗倒出来，你看见撒旦的结局。所以请弟兄姊妹继续的忍耐，现在才第9章，要读到16章，你看见这些邪灵、这些鬼魔、这些撒旦，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好不好？最后20节21节，人的反应如何？哇，你说今天传福音，我看不见，我觉得耶稣基督不会再来啊，他不会，这慈爱的神不会这样的审判，连这个Rob Bell 的牧师都已经讲，这个地狱，但如果地狱不存在，何必在那边大呼小叫呢？到那天再信啊！你看看，如果那天您还在，我一定不在了哈。我们这边很多聪明的弟兄姊妹也不会在那边陪你，即使是您的夫人，她可能也不会在那边陪你。我不是要叫你的夫人不陪你，我意思说她已经被主接上去了。那些人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看见这样灾祸，他们有没有赶快来到神面前？圣经上神告诉我们，到那天这些人仍旧不悔改。他们在两方面的不悔改，头一方面是在敬拜上面，他们拜鬼魔，他们拜那些偶像，人所造的，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人真神觉得看不见摸不着，有这么清楚的圣经写在你的面前，你不要去读，不要去认识它，却花功夫用木头、石头、金银来自己刻一个偶像，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是你做的，结果把它摆在那边，哎呀，要求雨啊，要有求太阳啊，都在那边求他啊，孩子要上大学啊，这个失业要找事啊，我们都在拜偶像。Why？ 很简单啊，有人说，从中国说，所有的宗教都是造神运动。包括基督教啊，但是我给你分析有一点不一样。基督徒是读这本圣经，是神说他存在，神告诉我们他的本性是什么，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是他主动的启示，不是人去想、人去雕刻出来的。但是其他的宗教是造神运动，为什么要做一个偶像呢？我做一个偶像，我把它摆在这个地方，我叫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在房间在 computer 上看一些不该看的，我就把偶像摆在储藏摆在 closet 里面，他就看不见我。所以我要他保佑我的时候，就把他供在那个祖宗牌位，或者是供在那个台上面去，拜他，好让他听我话。所以拜偶像，原来我告诉你是要这位偶像来听你的话。那听什么话呢？求福避祸，让我敬拜的人去求福避祸。所以真正来说，拜偶像是拜自己。你的会后你要打我，你打我只好给你打哈。但是请你注意啊，在这边说那些人还是去拜鬼魔。你不要以为你在石头面前拜一拜，你在木头面前拜一拜，你对个大象拜，对个牛拜，甚至于对着祖宗牌位拜。我告诉你，得敬拜的，你炖那个大蹄膀，你烧了一只大肥鸭，讲到你肚子都饿了啊，不是你我的祖宗吃啊，最后还是给你我吃掉了，给孩子吃掉。但是我在说的不是这个，是在这个祖宗牌位或者在偶像的背后是谁？魔鬼。你在拜的时候是魔鬼得敬拜，不是你的祖宗，不是你的菩萨，这些偶像，是魔鬼得敬拜。这边明讲，人就不悔改自己手所造的，还是去拜鬼魔，就而且拜这些偶像，人手所造出来的。求弟兄姊妹不要把这真神的真神无形无相无言可名，你不要把它变成人手所造的，你所造的偶像。结果人在拜他的时候反而是把自己出卖，这叫做拜偶像。不光是在敬拜上，在道德上，他们在凶杀邪术。这个邪术，有人读原文是那个字有点像药学，是化学，也可以说到今天的贩毒啊，奸淫偷窃里面。我没有时间了。六个印之后，第六印啊，六个印之后就已经四分之一全部留在地上的人四分之一死，所以还剩多少人？答案就在那边嘛哈，四分之一人死，所以还剩下四分之三的人啊。第二期的六号之后又杀多少人？杀三分之一人，所以还剩下来的三分之二。所以现在到了第六号之后，原来审判之前的人还剩多少？哎，很棒啊，你们的数学真的很棒啊。我们这边好多大博士也不需要博士会算这一点数，算数对不对？你四分之三乘上三分之二就剩下一半。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整个人类一半的人被这些灾殃弄死，人仍然是不悔改。所以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你要悔改，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是现在，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会先预告你不会悔改。但是我们要问，圣经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要写这些话，危言耸听，把我们吓到天堂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吓你啊，他只不过告诉你，如果告诉你我写在圣经上，他是要害你还是要帮助你呀？如果我要害你，我明天要到你家来偷东西，我不会今天告诉你啊，明天晚上12点我会来啊，梁上君子来了啊，不会的，我一定不告诉你，到时候我就来了。在圣经的里面，启示录的话在主后不到100年的时候就摆在圣经的里面，那个时候就开始警告他的日子，那些审判的工具，那些邪灵都已经预备好，准备出来杀人，准备出来整人，这一切是你我受不了的。他告诉你是为了，动机是让你今天来得及。听起来是祸因，不像福音那么好听，但是祸因是警告 你要留意，等等你们散会要快快回家。你说哎呀，那个怕什么？我们纽英格兰这边每一次都是都是雷大雨点小，这是谁呀？哎呀，是我们的牧师哈。我那天看到他，我说哦 ，Sandy 啊，哎呀，这个风太奇怪了。我今天不做气象报告了，应该是今天晚上，就今天下午晚上要开始下大雨。之后他就一转，就差 New Jersey 的位置。现在的预告，从 New Jersey 现在他在最暖和的海水，在东海岸的外面跑。这一个800里的云跟着这一个，好，我不懂，这一级台风有什么好那么大这么大一堆云跟着他跑？但最麻烦的是他沿着东岸到了 New Jersey 那个地方，一直就横穿往西进来，刚好碰见这边冬季的，还有。Jasping， 我不假装我懂气象，但是冷气流跟这么湿这么大的一个气流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你会怪我？你会怪这几天的气象台一直在警告你吗？你不要怪他好不好？你赶快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蜡烛、电筒都要准备好，到时候。而且你家在院子里面会飞来飞去的，没有绑好的东西，把它绑好，不要把小狗摆在外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你这么可怕的审判里面，我们看见你的爱。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软化的心，呼召我们回来。我们今天要预备，我们已经认识你，接受救恩的。我们要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跟我们的妻子、儿女、丈夫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每各层各面都讨你的欢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